OK，好，各位同学好。那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我们 Win10 在功能上，还有它的安全性上所做的一些强化。等一下，我再用这个讲。那这边介绍一下，我们 Windows 10在我们的功能上，除了上之前讲过的 Inking 工作区以外，我们还针对长期工作有一个APP 的深色模式，或是我们在音乐播放上有一些锁定音乐控制项的这个功能。那等一下还会介绍一些包括开始功能表、Age 或是市集这些，就是可能是以前 Windows 就有的功能，也有一些是 Win10 才新增的一些新增的功能。对，那我这边先讲一下，就是之前讲过的 Ink 工作区这边，就我再讲一次，就是包括我们的字年变迁。绘图板跟荧幕绘图，那上次是没有讲的字年。那我这边再讲一次字年变迁。字年变迁其实我们可以直接从绘图区这边点出来，那也可以从我们的开始功能表这边可以找到一个叫 sticky note 的东西，在 S 开头的部分有一个 sticky note。对，那点出来之后就会看到像我们这样，就在桌面上的一个。就是一个一般的一个便条纸，那在这便条纸里面，我们可以透过打字或是用手写笔的方式，在上面直接进行文字的注记。那我们这每个便条纸都可以自由调整大小，然后也可以依照我们的需求，就是新增便条纸，或是更改它的样式，就是颜色。那字典变迁大概就是用在这里。那另外就是我们画面上的音乐控制项，那这部分呢，就如果同学有在用 Win10 在播放音乐的话，应该很清楚，就会感觉到，就是它会在我们的右下角这边会出现一个，就是一般的音乐的一个算是控制的一个位的一个面板，你可以就是像平常我们 MP3 播放音乐一样，就不会你不需要切换你的视窗就可以控制你的音乐播放。那这边讲一下。我们 Win10 在就是原本功能上的一些加强，就是大家有用过 Windows 的应该都知道，在我们的开始功能表这边，我们以前 Win7 或 Win7 以前的版本是只有左边这一条，就是我们一般的一个程式的列表。那在 Win8 的时候，它是采用右边这个动态砖的方式，就是里面会把我们想用的程式可以自由的像这样进行拖拉的编排。对，那。在我们 Win10 里面呢，是结合 Win7、Win8 这两种开始功能表来做一个就是整合型的一个开始功能。那这边介绍一下动态砖在这边有什么用呢？因为我看有很多同学可能就是平常没有在使用这个的习惯。那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常常做文书工作的人，那我会常常用到 Word、PowerPoint、Excel 相关的功能，那我就可以在左边这边找到我常用的一些工具。这边 PowerPoint，然后把它拖拉到右边这个动态砖这边来，好，再找到 Word，再找到 Excel，然后。那全部拖拉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就是编排我们刚拖拉进来的这些程式，就包括依照我们需求来做一个不同的分类，像我可能这个要归类在左边，归类在右边，然后根据我们的需求或是我们使用上的方便，来为这个就是我们拖拉出来的一些程式进行群组化跟命名的动作，可能这边我就是文书处理。那我这边就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个文书处理的群组，那我也可以把它就是进行，可能我比较常用，就把它拖拉到上面这边，就这样子，或是说我今天可能不只要放就是3格，可能要放到5格、6格更多，那我不想让它看起来这么繁杂复杂，那我也可以在这边有一个调整大小，可以把它调成就是不同的大小，那方便我进行编排。 大概像这样。好，那除了这方面以外呢，如果我每次就是我不可能说我每次要找东西，我都一样从左边这边找，然后慢慢拖拉到右边来这边嘛。如果有些东西就是我东西太多，我想要直接从搜寻这边找，然后也是可以的，就直接按搜寻，底下的望远镜这边有一个搜寻，然后我今天我想要把 OneNote 加进来，我一样，我找到 OneNote 之后，我就右键，然后定选到开始画面，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在开始画面这边找到我刚刚定选的 OneNote，那我一样，我可以就是依照我的需求，把它拉进我刚刚文书处理的这个视窗里面。那这大概就是我们 Win10 开始功能表整个就是整个操作。那除了开始功能表之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就是我们之前 Windows 就一直都有的一个 Outlook 这个功能，应该说是 Office 底下的一个功能。那在 Outlook 这方面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信箱，它是一个算是可以帮你整合你所有信箱的一个工具。那像是我们这边，我就是把我两个信箱都整合起来。那除此之外，我也可以在我的行事历这边来看到，就是我平常我自己的行事历。那甚至是结合信件，就是有人寄可能会议邀请或是活动邀请，我也可以结合我的活动邀请在这边，再直接在我的行事历上显示出来。啊，除了信箱跟开始功能表之外，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很好用的功能，就是多工处理。那可能同学常常会需要在编辑简报或是我们编辑一些报告的时候，会需要就是边看参考资料边打字。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一直在频繁的在视窗间进行切换。那这种时候就可以运用到我们多工处理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拖拉整个视窗到我们的左右的边界，那这时候就会看到有一个半透明的框框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上。假设我现在拖拉到右边，然后那我这个视窗就会自动在我右边开启一个占半个荧幕的一个视窗大小。那这时候左边会有显示出我其他视窗，那这时候我再点击其中一个。好，它就会自动帮我开成左右两边的视窗。那如果我是在编辑报告的话，我就可以把我的参考资料放在其中一边，然后我自己开 Word 在另一边进行编辑，就不需要在视窗间进行切换。那或是说，如果我们今天需要更多的参考资料，或是我们需要同时开启更多的视窗，我也可以把我的视窗拉到我的右上角，或是左上角，或是就是应该说右上、左上、右下、左下四个角落都可以。那它就会自动切成一个四分之一大小的一个视窗，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再开启更多的视窗，同时进行编辑，这样，现在这样，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我们电脑会常常使用在不同的地方，可能说我们的 lab，然后或是我们的工作，或是我们学校，就是自己家用。可能都要使用同一台电脑，那有时候常常会有很多工作会就是把自己搞混，像我现在这样底下就开了大概三四个视窗，不同视窗。那如果这些都是属于不同领域的话呢，我也可以利用我 Win10 这边底下左下角第三个工作检视这边，来把我这些工作进行分类。就是我开启工作检视之后，它会显示出我现在所有开启的视窗。那在右下角这边有一个新增桌面。我可以利用新增桌面的功能，开启一个新的，就是完全没有开过任何视窗的一个界面。那在这边，我就可以，就是再重新开启我需要的东西。就可能我刚刚这个是，我刚刚的这个桌面是工作用的，就桌面一是工作用的。那我的桌面二可能就是我的学校用的，或是家用的。对，那你可以依照我们需求开启更多的桌面。对，或是说直接在这边，就是我不用了，我可以直接在桌面这边直接点击叉叉，把它取消掉，就可以关掉我所不用的桌面。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在用 IE 的习惯？ 那如果说就是平常有在用 IE，那或者说平常有就是对，应该说平常有你有这样，或者说你可以试试看，就是用 Win10 的这个新的浏览器，就是 Edge，就它是继承以往 IE 的一些功能，那同时也新增了许多就是我们在操作上就是比较实用的一些功能。这边介绍一下，有两个比较常用的功能，就是建立网页笔记跟阅读检视这两个功能。那这两个功能都是在我们 Edge 工作列的右上角这边。那建立网页笔记呢，其实就是如它名字一样，就我们在看到我们喜欢的网页或是我们想要留下来的网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建立网页笔记。那这边它就会开启一个有点类似 OneNote 的编辑视窗。那这里我就可以在我想要的文字上面直接进行画记，然后就是这边有不同颜色的画笔。那也可以直接就是进行就是一个编辑的操作，就有点像我们 OneNote 一样。那也可以直接在上面新增注解的一个标签。那在上面我们就可以直接针对这个我们要剪贴的这部分来做一个注记。那假设我今天想要这个网页，那我把它全部都标记完了之后，我就可以利用裁剪的方式，把我想要的部分裁剪下来。就假设今天我要裁剪这一块，那我就把它剪下来。那剪下来这一块呢，我除了可以直接用复制贴上到外面的档案以外，我也可以直接储存，就是把它储存在我的 OneNote，就是结合我们的 OneNote，直接储存在 OneNote 的笔记里面，或是存在我的最爱，就是我们一般网页所使用的我的最爱。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页面存在我的最爱里面。或是其他的，就是我们阅读清单。那当然，我们如果不是想要存下来，我们想要马上使用，我们也可以利用分享的功能，在我们的储存旁边有一个分享。那这边可以透过 FB、OneNote、Twitter，或是直接甚至用我们的邮件把这个页面寄出去都可以。那么网页笔记大概就是这样的功能。然后再来讲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阅读检视。那阅读检视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常常在浏览一些新闻，或是我们在一些论坛观看的时候，可能周围都会有很多复杂的广告，或是复杂的一些其他的那种消息。对，那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想要这些其他的复杂的消息或广告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阅读检视的方式来让它自动排版。那因为阅读检视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功能，所以它在许多页面上目前是就是还不能直接使用。那大家会看到，在可以使用的阅读检视的画面上，右上角的这本书会是亮起来的。那如果不能使用，就会是灰色的。对，我先找一个。阅读检视，好，那这边我们会附在之后就是上传到 OneNote 上的 PPT 上面，就是会有成功阅读检视的一个示范。对，那今天因为这边这几个网页好像都不太符合他的需求，对，所以没有办法。那这边再讲一下我们的市集这个功能。那关于市集呢，其实就一般会在我们的开始功能表里面，然后在以下的动态砖这边会有一个长方形的方块，就是我们的市集。那市集点进去，它其实就跟我们一般常用的，就可能手机的 Google Play 或是 App Store 一样，就它里面会提供许多免费或是付费的一些程式，那可以依据我们同学的需求来做，就是观看、下载之类的。那其实它里面的分类就跟我们平常的，就是使用的 App Store 之类的很接近。 它一样会有评价，那一样会有免费付费，那也有依据我们的可能游戏或是教育上来做分类，这样子，各位同学有兴趣可以自己上去看看。那这边分享完这些功能之后呢，我们再来要讲的就是它在安全性上的提升。因为 Windows 10在安全性上有很就是强，在安全性上有强化很多的部分，所以它针对安全这边有提供很多新的一些功能。那这边这个例子呢，就是在我们开启 Edge 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连到一些比较危险的网站，不一定是真的有病毒，但是可能会有风险，或者可能会有相关的植入恶意程式的一个网页。那这时候 Edge 就会自动帮你挡下来。那或是说，如果我们不用 Edge，我们用一般的网站，我们 Windows 10的防火墙也会帮你挡下来。那这时候它就会说回报这个网站到我们的 Microsoft 的后台。那其实在这个页面产生的同时，它其实就是把这个网站回报给后台。那后台会更新它的病毒资料库，那这时候它就会同步更新其他所有用 Win10 的使用者的一个病毒资料库，就是在其他这个 Windows 10的使用者在浏览，如果他们浏览到这个网页，他们一样就会根据我们之前因为有人进到这个网页，它已经显示为不安全了，它就会回报说这个网站是不安全的。对，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如果要看我们 Windows 10的防火墙。也可以在我们的设定这边，就是开始功能表里面这边左下角一个小齿轮设定。那这边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在设定首页这边有一个更新与安全性的部分。那在更新安全性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 Windows Defender，那这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 Windows 10的防火墙。那它有分为即时保护跟云端式保护。那云端，刚我讲的其实就是云端式保护，它会去把你电脑遇到的一些威胁，不管是有没有上网的，或是说我们自己在操作上使用的漏洞，那它都会及时更新到它云端后面的资料库。对。那即时保护的话，比较偏向是在我们就是本地端的一些就是安装执行上面。那在这部分。就是如果是我们就算没有联网路，它即时保护一样是可以，就是有功效，有相同的功效的。那在 Windows Defender 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个 Windows Update，那这边其实就是我们 Windows 10它的更新状况，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Windows 10的更新版本。那在这边的更新版本，就是如果你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的话，它底下会有一个就是更新的选项，就你。只要你有 Windows 10，你就可以在它有推出新版本的时候，随时做一个及时更新。对，或是说你在这边其实你可以设定说，你想要在它新版本推出的时候，你的电脑就自动马上进行更新，或是甚至预约时段进行更新都可以。那这边有一个 App Locker 的功能。对啊，同学应该比较不会用到这件事，主要是如果老师有在使用就是电脑、平板或是进行教学的话，那可以利用 App Locker 限制说使用者他不能使用特定的 APP，那就有点像是我们网页的一个 AD Block 这种感觉，就是他会把一些特定的网页，应该说指定网页跟指定 APP 以外的网页跟 APP 挡起来，不让。就是操作使用者去观看操作这样，然后最后讲一个比较炫的功能，就是我们的 Windows Hello。那 Windows Hello 其实就是在如果你常使用电脑的人，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在自己的使用者上设定密码嘛。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忘记密码，或者说我们担心说密码被别人看到，那别人一样可以登入我们的电脑。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利用 Windows Hello 这个功能来防范说我们的电脑被就是不非本人的使用者使用。那 Windows Hello 它是怎么做到这个防范的功能呢？它其实就是直接利用脸部辨识或是我们的指纹辨识来进行我们的登入。那通过这个方式，那我就登入就不需要密码，那我就不怕忘记密码，也不怕别人看到我密码。那别人当然也更不可能说会有我的 指纹或是我的编码，对，那这时候其实就可以在我们装置的安全性上有所提升，对，那今天 Windows 10大概就介绍到这里，那如果大家对刚刚有讲提到的任何功能，或是说 Windows 10本身的一些安全性或是就是新增功能上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再来信问我们，或是直接在 Skype 这边提出来。好，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感谢 Henry 帮我们讲得非常详细有关Windows 10各部分的功能。那如果各位同学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旁边的地方帮我们留言。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同学来讲一下说我们在微软教育家社群上面的这个 Windows 10的一些题目。好，那大家都看到我的画面了哈。那我想各位同学应该都不陌生我们这个全球教育网站。那对于如果是第一次看到的同学呢，请记得只要你在随便的网站打上 Microsoft Educator Community 教育家社群，就可以找到这个这一门课程，好，叫 Win 10。那如果找不到的话，也可以利用搜寻，好，上面有搜寻的功能，只要打 Win 10就可以找到了。那这是一个线上3个小时的课程。那我们一般我们都不会，就是当然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不会让同学们直接看3个小时的课程。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上去看哦。那当然它是 Teacher Academy， 所以教师学院是比较多，分享是关于老师在教学情境的面向。那作为学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 Windows 10它大概有哪一些功能这样子。那完成了这个题目呢，它就除了有数位勋章，还可以得到证书。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它大概有哪些题目。好，第一个，它讲到 Cortana。那 Cortana 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听过，它其实是我们微软的语音助理。那其实包含Google 啊，跟 Apple 他们也有开发一系列相关的比较类似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我们所谓的语音助理 Cortana 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那其实你看，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线上的题目，只要看到 Select All That Apply， 大家就知道这很有可能就是以上皆是。那我们看一下，它除了可以让我们就是提醒我们一些代办事项啊，然后帮我们查询天气，甚至可以帮我们创造会议，就语音助理嘛，我们就是跟他说一声呢，他就帮我们做好这些事情，或者是找寻档案啊，或者是我们要找网络上的一些资料，定义某一些字，或者是查询某一些事情，甚至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这台电脑里面所储存的所有应用程式以及软体，它都可以帮我们找得到。好，Cortana。好，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刚才Henry 有介绍，我们在 Win 10上面，我们可以在多工桌面，我们可以一次放几个荧幕呢，就是几个事情这样，那所以就很明显，那就是4个，我们一次可以把画面分割成4个，好，多工处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在 OneDrive 上面的软体呢，可以同步的话，可以让我们做到什么事情哈？那基本上在我们的自己的电脑，我们的这台电脑跟 OneDrive 云端的档案是可以直接相连的哈，只要在有网络的环境下，我们随时储存，那它可以就直接可以同步到我们的云端。好，所以就是选下面的那一个。好，那请问一下，这边是说我们在我们处理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好，那这边它就是说我们在那个荧幕中间，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所有正在跑的应用程式。那其实它里面有讲到一些很细部的小功能，我觉得同学们可能就是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这对平常我们使用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哈。好，好，下面当我们在离线的时候，是否也可以用 Windows 10的版本之下来分享档案？好，这个也是确定的哈，这个是正确的，所以就是 Yes。好，那下一个，在我们一开始，在我们的那个应用程式当中，我们可以把一些地点啊、地图啊，我们也可以直接 pin，我们可以直接钉选在一开始的那个页面当中，这个也是正确的哈，就是如同刚才Henry 所分享的，我们在一开始的功能表，我们可以直接定选任何我们最常用的，好，直接在我们就是直接定选，所以我们平常在使用的时候就 很快的可以直接打开。好，那下一题，我们在使用 OneNote 的应用程式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影片的档案，影音档案其实是都可以的啦。好，所以他这边说只有影片而没有音效的话，这边就是错的。其实两个是都可以的哈，影音档案都可以，因为在 OneNote 里面可以录音，好，可以录音。好，下面，他说在下面的那个程式当中，哪一个 icon 哪一个图示，其实是表示它是主选单，下面哪一个它表示的是主选单？比如说第一个它说是放大的杯子的形状，或者是说一个齿轮的 icon， 或者是一个星星，那或者是三条直线，三条线，我放大镜放大镜，对。哦，对，然后就是就是三条直线，它显示的就是那个我们的主选单的意思，好、哦，主选单。好，下面我们在开始的荧幕，我们要怎么创建我们常用的应用程式的群组？那其实很简单，我们不需要点开始，我们也不需要点选，我们只用拖拉的方式到一个地方，然后自动就可以成立一个新的群组了啊。刚才 Henry 也示范过了，所以就第三个，所以关键字就是 drag 嘛，我们就是拖拉。好，那第三个，如果我们想要用我们的声音来唤醒我们的 Cortana 语音助理的话，那我们要怎么说呢？好，很简单，只要说 Hey Cortana 这样就可以了。好，你也不需要叫他醒来，你不需要叫他 wake up， 也不需要说开始啊，或者是 begin 都不需要。好，那下面他是说，下面哪一个，在我们开始的主选单是哪一些步骤可以定选我们的应用程式？大家可以发觉，今天其实蛮多题目都在讲说，Win10 我们可以自己把自己最常用的定选在，开始的功能表。所以很简单，就是找到我们那个视窗的 icon， 然后就是开始嘛。那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就是第二个。好，大家记得在做题目的时候，你们的顺序不一定会跟我一样。也就是说，我现在看到第十六题，那你们看到第十六题，就是每个人进去可能第一题到第十八题顺序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说它的答案大概是哪些。其实应该是不难了哈，大部分都是在讲说，我们怎么把那些定选在开始功能表。好，那现在又来了，他就说，下列哪一个是我们利用有关图片、照片的那些应用程式，我们看到图像的时候，好，哪一些是正确的？那我们又看到 select all that apply 嘛，那这边也是一样，以上皆是。所以，我们应用在图片的时候，它的通常会是高画质的哈 ，high resolution。那我们也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整个图片呈现的方式。那我们也很容易就是可以分享。好，所以第三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最后一个，好，我们呢下列哪一些方式是我们可以在 Windows 10可以做到个人化的设定？好，个人化，那这个人化的设定这边也是一样，其实是这边都可以做得到，不管我们要针对你个人使用方式，或者是你进去开始功能表你要怎么做设定，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右方三个都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就最后一题咯。那最后一题他就说，哪两个地方是我们可以找到搜寻档案的 icon， 然后呢也可以很快的找到我们所储存的档案，不管是我是储存在云端的 OneDrive 还是储存在本机端，在哪两个地方我会很快的找到我的档案。好，第一个最简单就是开始功能表，所以 Start Menu， 好，开始功能表。那另外一个就叫 Task Bar， Task Bar 就是动态砖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把所有东西定选在上面。好，所以这两个就是正确答案，开始功能表以及动态砖，这两个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找到我们想要的档案。好，不管是在本机端或者是云端的 OneDrive， 那完成之后呢，它就会恭喜你说你已经完成了这一门课，好，这门三小时的影片。好，你就会获得这个数位勋章。那这个数位勋章呢，其实都会存在各位同学的那个 Office 365的账号里面。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你只要进去，像我们不是都有注册账号吗？在你的 照片的旁边，那你就可以从那个设定里面找到这边 achievements，所以这边你就会看到你所有几个 badge 数位勋章，像我这边就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你所有得到的 badge 都会呈现在这个地方，有多少的证书，它也都会帮你列在你的账号里面。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证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今天完成的。好，那它上面就是会显示今天的时间，那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存起来。好，那不知道各位同学对于今天的 WinTen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想 WinTen 的功能，只要大家其实电脑是 WinTen 的版本常使用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那最后就请各位同学帮我们做问卷好吗？可以帮我们扫一下荧幕上的 QR code。那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各位同学提问哦。哦，网址，好，我现在丢上来哦。好，那就请各位同学花一点点时间，然后帮我们填一下今天课程的问卷。那关于廖同学的问题，我们请那个 Henry 来帮您做解答。那除了今天我们所介绍的 Win 10的课程，那其实我们前面也介绍了蛮多我们Office 365的工具。那各位同学如果有任何问题，其实也欢迎你们能够在我们每次线上课程的时候都能够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以再做改进，或者是说同学们有哪些需求其实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那也欢迎你们都可以告诉我们，谢谢。 那感谢各位同学帮我们填写问卷，目前有已经有5位已经完成填写了。那如果还没有完成的同学，也麻烦您帮我们填一下。那如果各位同学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很欢迎你们在旁边可以留言。那如果各位同学没有任何问题，那你也完成了问卷，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大概到这边。那很感谢大家每次都这么支持我们中午的时间上线。好，那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谢谢。